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是4月18号。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温家宝发文疫苗租禁，专家话政局诡谲；胡锡进拒绝入口疫苗，网友话泄露特权阶层机密；复西将被曝光，华邮专栏作家要查武汉病毒所；美众院正式批准反垄断报告，将打击科技巨头；反腐英剧现实版，每位在世前首相将被传唤。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根据美国媒体网关专家这个礼拜六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金 Josh Rogin 在参加班农的战情室节目时话给公众知，福西博士需要回答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项目的问题。罗金表示，福西博士同国家卫生研究院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病毒功能的增益研究，将病毒武器化，令病毒更具传染性和更致命。300万死亡无时效性，每一具棺材都配有律师。罗金仲强调话，我们需要调查武汉实验室，这个意味着要问福西博士一些艰难的问题，我敢肯定他不希望被问到这些棘手的问题。对此，美国媒体网关专家发文指出，2020年5月以来一直在报道福西博士可能非法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冠状病毒项目。去年5月，网关专家还报道说，美国的中共病毒专家组的领导人福西博士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蝙蝠病毒项目，还在美国的其他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关于福西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项目的相关内容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员大卫·西西林David Sisslin 的办公室这个礼拜四发布声明证实，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正式批准了一份长达400页的反垄断报告。该报告指控大型科技公司收购或挤压规模较小的公司，同时将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称为垄断，并建议进行彻底改革。该报告成为了通过立法来压制谷歌、苹果、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市场力量的蓝图。该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可能限制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法规和改革，第一项提案已经提交。今年3月份，由西西林和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 Amy Klobuchar 领导的小组提出提案，旨在让新闻机构更容易与谷歌和 Facebook 等平台进行集体谈判。事实上，共和党人始终是批评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审查保守派言论，并以 Facebook 和 Twitter 冻结或禁止川普进入这些平台为例。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应该讨论剥夺社交媒体公司根据通讯体面法第230条规定获得的法律保护。这项法律赋予公司对用户在网站上发布的内容免于承担责任的豁免权。近日，中共前总理温家宝的一篇疫苗长文引起关注。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篇文章透露几层含义。温家宝任总理期间同红二代有好深的矛盾，现在可能再成目标，借此回应维护自己及母亲名声，同时对现政权表达不满，同他理想的中国越来越远。温家宝今年清明前夕写了一篇回忆自己母亲的文章，并在3到4月期间分4期刊登在澳门《道报》上。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在文章中称，好像自己这样出身的人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担任总理10年，自己奉命为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在文章中最后写到，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出乎意料的是，目前温家宝的这篇名为《我的母亲》的文章在微信群受到封禁，还出现该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文章被禁止分享字样。对此，悉尼科技大学中间问题专家冯崇义分析，温家宝的文章和现在的宣传口径显然是相违背的。 而且温家宝在位时的宣传口是李长春，政法口是周永康，他们都是仇恨温家宝的。宣传口的官员根本不将温家宝放在眼里面，微信禁止分享他的文章一点都不奇怪。至于温家宝的文章在澳门导报上刊登，冯崇义认为温家宝多数尝试过让国内的媒体发刊，发不到出去。温家宝在港澳地区还有一些私交，这些人私下比较欣赏他，所以用私交关系在港澳的媒体发声。就在国产 COVID-19 疫苗频出问题引广泛质疑之际，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微博上发文话，称自己已经完成两针国药疫苗的接种，还呼吁同自己同龄的人都应该去接种。同时他转发自己接种疫苗的贴文炫耀，称在接种之前有人可以帮他拿到辉瑞疫苗接种，但他拒绝了。网友表示，这下泄露了特权阶层能够打到辉瑞疫苗的机密，目前胡石俊这条炫耀的贴文已被删除。4月16日，胡石俊在他个人微博账户上分享了自己接种国药疫苗的经历，称已经完成了两针疫苗的接种，前后间隔28日。不单止是这样，之后胡石俊更是转发上述贴文，并配文指在接种之前有人表示能够帮他拿到辉瑞的接种，他称万一不好运遇上报道讲的细比例面瘫，他这么俊俏的面怎么算，所以还是选择国药接种。不过这一条贴文之后被删除，该消息一出就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对他接种国药疫苗表示质疑，并留言说，这么好的疫苗世卫组织为什么没有认可他，没有列入世卫推荐疫苗呢？国产疫苗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这个也很奇怪，会不会是生理盐水？亦有网友调侃称，疫苗最大的副作用果然就是到处炫耀。另有大量网友质问，为什么辉瑞疫苗需要渠道？老胡关系咁多，可以攞到辉瑞疫苗，点解有人可以帮你搞到辉瑞嘅疫苗？呢个系赤裸裸嘅炫耀特权吗？系边个替你搞辉瑞疫苗？点解你有渠道？点解辉瑞疫苗需要特殊渠道？老胡删帖系惊咗30日前就搞到辉瑞疫苗嘅朋友，真系用心良苦。海外网友就表示，本嚟系猜测可能特权会咁样做，毕竟仲未有领导公开展示打疫苗。现在看来确凿了。值得一提的是，胡石俊上述打国药疫苗的贴文亦被网友认为是为国药疫苗洗地带风向，因为自至目前虽然中共官方从未有通报过关于疫苗副作用的新闻，但已经有大陆民众爆料多宗接种国产疫苗后死亡的案例。据英国星期日邮报4月18日报道，前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做首相期间努力促进中英贸易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而现在被英国议员和媒体称为叩头时代。律师博德曼就卡梅伦代表金融公司格林希尔资本公司游说部长和英国政府官员一事正在进行独立调查。离开唐宁街首相府后，卡梅伦似乎希望靠他的朋友查德林顿勋爵提议的新的私募股权基金来赚钱。查德林顿勋爵曾经为卡梅伦的保守党领袖竞选活动捐赠了数千英镑。卡梅伦在2017年9月飞往北京，同中国副总理马凯讨论该计划。当年10月卡梅伦卸任首相15个月后，他同时任财政大臣哈蒙德会面。2个月后，财政部对卡梅伦担任副主席的英中投资基金给予重要支持。到了2018年1月，卡梅伦又回到北京同习近平进行会谈，今次是为了这项可能会令他净赚数百万英镑的倡议。他当时在推特上写到，在北京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出色的会面和愉快的晚餐，谈论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以及新的英中基金的计划。除此之外，在发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被部长发短信以挽救格林希尔资本公司倒闭，目前英国政府已经对此启动了多项调查，要求每一位退出政坛的仍然在世的英国前首相都将被传唤。 是一项新的重大反腐游说调查中公开作证。这项重大反腐调查将在4月19号宣布。英国议会的公共行政和宪法事务委员会的议员的调查将是对官员和部长游说的最大和最广泛的公开审判。这起丑闻始于前首相卡梅伦曾经被政府部长发短信，试图挽救他拥有重大经济利益的格林希尔资本不至于倒闭。目前对这一宗丑闻仲展开了其他几项调查。五位在世的前首相中的四位，卡梅伦、布莱尔、布朗和梅杰爵士可能会被传唤公开作证。同时被传唤的还有格林希尔，他在成立和经营格林希尔资本时被允许进入英国政府内部。在游说丑闻爆出后，经过几个礼拜的沉默，卡梅伦发表声明，坚称他没有违反任何行为准则或游说规则。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